现在我们来到讲义的第四页，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才读了二十节了，现在我们来读十九节。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二十节所讲的是神透过受造之物，大自然界，花草树木，做了自我启示。那这个是二十节所讲的，神是向人显明了。十九节呢，是讲神在人的心里面，心包括心思，包括思想，神在人的思想跟意念里面 mind and heart 做了，已经做了自我启示，因此人人都认识神。二十跟十九节从两个角度，外在的跟内在的，说明神的自我启示，因此人人都认识神。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从事护教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有把握向人的心心底里，他那个心中的坚持说话。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他还没有听过福音呢，没有机会。每一个人心底里都已经接受了神的自我启示。我们不是在讲福音，不是在讲圣经的神的启示，是讲神放在人心中，放在自然界的，一般神学界称这个做普遍启示，或者说自然启示。那刚才我问过各位啊，第二十节里面那位做自我启示的是谁？是神，不是西方哲学里面一个唯心主义哲学，一个 God， 一个观念，不是，就是我们所相信这一位三一真神。所以人人都认识神。好了，假如我问你，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全世界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认识神吗？很多的基督徒就会这样回答，包括传道人，哦，是咯，他们有一些对神明的含糊概念。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不是说一个含糊的神明概念在那里自言自语。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是说，三一真神，宇宙的真神，在历史中，在宇宙中，包括人心里面，做了自我启示，而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或者唯心主义的 God 的观念在那里做自我启示，那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观念怎么可能自言自语？不可能的嘛。不是的，是三一真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宇宙唯独的真神，在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加上花草树木所有被造之物里面，具体的做了自我启示。好，下面再问多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又不是侮辱你们的聪明。好，罗马书第一章是亚当堕落之前还是之后写的？之后。好，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人的情况是在讲堕落前还是堕落后？啊，第十九跟二十节呢是堕落前后都通用，十八节是堕落后。意思就是说，虽然人堕落了，但是在堕落后，神还是在做自我启示。在宇宙万物，在人的心思意念里，清清楚楚，叫人无可推诿。你信这个吗？很多人不信的，很多福音派的牧师传道基督徒不信这个的。他们说，哦，是啦，就是有一个，每个人有一个含糊的神明概念。我再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不是在讲一个含糊的神明概念在那里做自我启示，那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含糊的概念怎么可能做自我启示？是神在做自我启示。好，再问，在堕落后，这里告诉我们，人人都认识神，没有借口，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是不是这样说的？堕落后啊，人人都无可推诿，都认识神。那这个圣经所讲的，所以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好，我们继续读，我们现在往前推来读第十八节了。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
那人行不义阻挡真理，就是呢神明明启示了，其实他自己人呢就阻挡压住压住挡住，我不要，所以人是明知而不要，因此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那这个是堕落之后人类的真正的情况，有上帝的启示清清楚楚的，但是阻挡压抑。打个比方，好像一个人呢被关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那房间呢天花板地和四道墙都是黑的，完全黑的，没有窗没有缝。哦，还有他是瞎眼的，或至少是戴的，是被绑住啊，眼睛完全被绑住看不见的，在黑的房间里面。外面呢室外是正午，而且是热带的太阳，猛烈的太阳在照，那太阳在照啊，但是这个人呢没有 sight 没有视觉，也没有 light 没有光，没有视觉没有光不等于光不存在，不等于光不在照。那这个是施鲍尔，一个古典派的啊，不过他的改革中的啊跟我们是很靠近了啊，他对一个啊一个不幸的人，一个无神论者的一个写照。神在做自我启示，人呢盲目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个世上的人啊世上的神把人的眼睛弄瞎了，他没有这个看见的能力。有没有光照？有，但是他那个生命里没有光，不是说上帝没有光照，是他没有看见的能力，他也不要跑到室外里面去看，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跑到室外去看那个太阳。好，21节，我们一起来读21到23，来，因为
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生了愚拙，将无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一个压制真理的人，阻挡真理的人呢、他就以偶像来取代真神，当作是心中的坚持，当作是偶像，当作是预设或者是前提，当作是世界观。好，我们刚才我们已经把很多个词把它当作是同义词啊，前提、预设、世界观、心中的坚持，还有假如不是真神的话就是偶像，那是分析啊，把这些前提、预设、世界观、心中的坚持，还有一个词的叫做代魔，代替的代，模式的模 paradigm， 这是社会科学喜欢用的啊，预设是神学跟哲学比较喜欢用的啊。总的来说，弗兰姆说就是心中的坚持的意思。21节，他们是知道神而不荣耀不感谢他不敬拜他。好，下面我要讲两句话， All men know God， 人人都认识神。第二句话， All men do not know God， 人人都不认识神，因为他明知而阻挡，所以结果他不认识。那第二个认识，就是不认识那个认识呢，是指不敬拜不感谢不荣耀神，也就是说不做一个守约顺服神的人，他的思想是背约的，不顺服神的 Covenant disobedience， Covenant breaking。所以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的世界观，守约的世界观跟背约的世界观， Covenant keeping thought， Covenant breaking thought， 只有两种的世界观，两种的思维导致两种的生活。好，现在我们请翻到第六页，我们暂时呢不处理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天后天呢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再来读这些经文。第六页，基本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思想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世界观的，也就是前提，也就是预设。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来自圣经， 圣经宣称他自己是神所漠视的，他本身就是最高的真理，而且是绝对的真理，低过圣经真理的权威没有资格去审核他，包括科学、哲学、天主教的教皇、我心中的感觉、世俗心理学，不论是带到教牧的辅导学里面的观念，还是在哪里讲的，都没有资格来审核圣经的。圣经宣告这位全权之神创造了宇宙，而且在宇宙里面具体的启示了自己，请加多两个字，具体，记得吗？具体什么意思？在时间空间里面，就是我们理性跟科学运作那个范围里面，神具体的启示了。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那个中立地带不一样啊，这个是圣经所做的自我见证，不是科学跟哲学家想出来的，也不是这些证据派的很有好意的基督徒想出来的，不是的。神自己宣称他具体的在历史上在宇宙里面启示了，基督若不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是枉然的。护教是为圣经的世界观提出足够的支持的理由。圣经有没有足够的支持理由支持我们的信心，支持我们的福音，支持我们的世界观？绝对有。那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接纳是另外一码事，那个是我们要把它的底牌揭露出来。护教啊，也要向非基督徒的自主两个字很重要啊，自主提出挑战，反攻他们，帮助他们呢对自己的世界观有更高度的自觉。护教者给非基督徒看见，除非，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是前提派里面的一个精华，除非非基督徒接受圣经的世界观，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活到真的知识和建立道德的标准，也就是他不可能做个真的哲学家、真的科学家等等，他不可能有真的知识来认识神、认识人、认识自己、认识宇宙。那我们对世俗的思想的批判是那么的彻底的，我说了再说，不等于各位不要去读哲学，我们要搞好了我们自己的系统神学信仰的根基，然后要对特别是西方哲学要有一个很精辟的一个的认识跟评论。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需要西方的哲学？不是需要它来带领我们，乃是天下没有新的事情。五四运动1915年9月15号新青年杂志卷一第一期出版了，陈独秀是主编。新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份开始所传播的都是西方的思想啊，除了一点是儒家，不过是打倒孔家店，不是儒家思想，刚好倒过来。人家在西方从1500到1918年啊，当时呢1910年代在巴黎已经有一个迷失的一代青年，把西方的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实验主义、启蒙运动、康德等等等等的哲学都扔掉当垃圾的时候，陈独秀跟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来当作宝来进口。好了，21世纪的中国呢，同样的，今天的中国在进口的思想不外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不过是超级的个人主义啊，是很高度的自私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虚无主义，还有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要认识中国，你一定要认识西方哲学；要认识中国教会往哪里走，你一定要了解美国教会历史。我不是说美国教会历史带领你走啊，乃是说我们的东西都是那里搬过来的，你现在要筛选，你要还是不要？可能是反面教材，可能是正面，总之你不能忽略它。所以你好好读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历史，特别是美国的，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那里过来的啊。你把那个底牌找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北京的知识分子在研究的东西，只不过是2000之前在哈佛大学发表过而已。比方说什么 人类文明的冲突啊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呢、啊，亨廷顿的东西，不过在美国没有带起很大的回响，在中国马上啊就引起啊差不多20年的辩论。所以要了解中国在想什么，你不能不看西方曾经想过什么。陈独秀的时候是进口500年的西方思想，90年代的北京大学是进口昨天的或者今天刚刚在网络上发表过的西方思想，所以不能不去研究的。这里说什么？除非一个非基督徒接受圣经的世界观，不然他是不可能建立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建立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审美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的基础等等，没有可能。问题是我们今天神学教育呢是大混杂，把西方的市场学、资本主义的最不好的那一面啊，玩弄操纵人感情的那一面，广告学加上那个以人为中心，再加上以异教邪教思想为主导的心理学。我不是说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是邪教者，但是邪教的思想的确渗透的心理学，把它当作是教会增长的秘诀，在教会中传播。好，第七页，圣经宣称神创造天地，天地都所有的都是他所造的。有一部分的预设派就是 Nieuwer， 刚才我们说过在第一页第二行那个荷兰人的名字 Herman Nieuwerd， D-O-O-Y-E-W-E-E-R-D 那个哈，他们认为呢，神也创造了世上的秩序和人的思念。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Nieuwer 呢，他认为呢，除了圣经是神的话以外，在物理学、化学、经济学、艺术等等呢，他的每一个专业、每一个学科里面，有他自己的定律跟规矩，这些都是神的话。那范泰尔呢，是重重的批判这一点的。所以有些神学家、布道家、牧师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All truth is God's truth。这句话是非常误导的。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你这句话呢，常常用来做借口，把世俗的哲学、心理学、老子的哲学带进教会，登上讲台。不是所有自称是真理都是从神而来的吗？比方说儿童主日学跟成年人查经班的材料，它的目的是不是应该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呢？那这个完全是罗杰斯跟异教来的一些的观念，爱自己他说他自己是真理啊，那所有自称真理都是从神而来的吗？等于说所有自称是宗教是福音都是福音。所以这句话，一切的真理都是真理， All truthIt's God's truth， 一切真理都是神而来的真理呢，是极度的误导的，把各种各样的世俗的思想引进教会。反过来说，哦，对不起，所以呢，比方说我是喜欢19世纪古典音乐的浪漫派的，那我就把浪漫派的钢琴音乐当作是真理来对待吗？有的牧师是喜欢 Michelangelo 跟 Da Vinci 的艺术的，你就把文艺复兴意大利学派就当作是绝对真理来对待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艺术的某一派，有的人喜欢音乐的某一派，有的人喜欢老子的哲学，甚至乎宣称了自己把老子跟圣经对照，其实是把它融合等等。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接受的教育那些师父都不一样嘛。有的是念哲学的，在北京读的，有的是读哲学的，在费城读的，我从西方的有的是自学文艺复兴的艺术的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但是不要把那个跟圣经当作是神的启示的两种的办法，不是的。哲学、艺术等等都不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孔子、老子、达芬奇、肖邦的音乐不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教育心理学影子都不是。这些是什么？是罪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 既然是回应，就一定有错误嘛，一定有扭曲，所以要从圣经来再批判它才能够用。我再说一次哈，全世界所有的哲学，不论是柏拉图的，是老子孔子的，所有的心理学，不论是讲自我形象的，爱自己的，讲原生家庭的啊，不论是艺术，画得多漂亮，在罗马什么教堂里面放了几百年，都不是神的普遍启示，是罪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既然是回应，是罪人的回应，就肯定有错误，有扭曲，需要有真理圣经而来的批判，然后再重建。那我喜欢介绍17、18世纪的音乐配上很好的歌词，有的是诗篇的啊，但是不等于说巴洛克派、古典派跟浪漫派的音乐就是跟圣经一样是神的启示，不是，影子都不是。你说改革宗是不是神的启示？加尔文主义神学是不是？不是，是蒙恩的罪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比他更好的。那不等于他是完全啊，没有一套神学是完全。但是我们目前在介绍的是到目前为止，到21世纪为止最强而有力的一派，因为他对很多的问题都处理了，而且是从神为中心、圣经为中心、基督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好，一句话，荷兰的首相凯伯这位仁兄呢，他是大学的创办人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的自由大学的创办人兼校长，他又是系统神学家，又是荷兰的首相，大概是1900年。你要读他的名著吗？很容易，今天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加尔文传》你不要小看这本书哈，这本书是两本书，前面的200页是写给儿童都能够明白的《加尔文传记》，后面那200页是无价之宝，《Lectures on Calvinism》加尔文主义演讲，凯伯写的。他1898年从荷兰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 Stone Lectures 啊 ，Stone 就是那个捐钱的那个基金的名字啊 ，Stone Lectures 加尔文主义，你好好去读一读这本书呢，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凯伯说，世界上没有一方寸的土地，耶稣不宣称是我的。There's no square inch of territory on earth of which Jesus doesn't say that is mine。耶稣对哲学、科学、心理学、艺术、音乐说，你们都要从头来过，回到圣经，从头建立你们最基本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对主耶稣的主权呢、啊，以往往往呢，那个观念太狭窄了。圣经讲什么呢？如何上天堂，然后读经、祷告、传福音，不，没有错，但是不完整。圣经是讲神怎么统治宇宙的，包括我们的得救、灵修、传福音、教会生活，还要在圣经是要管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感情、恋爱啊、经济、政治制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的，特别是我们心理辅导这一块呢啊，是最目前是最泛滥着世俗的观念的啊。我讲课是得罪全世界人啊，你跑去基督教的书店看书呢，头1000本大概只有2本是值得买回来好好读的，这个不夸张的啊。英文书是头10000本里面可能有几本值得看，很多书我站在书店里面看看前面后面书皮版权目录结论，好，看完了放下来了，省掉20块钱啊。真的要买的书呢，很多是老书旧书。